他讲到，因为他看到有些人偷着进来，然后他把这些人称作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啊。然后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把神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甚至到后来，连他讲的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们都可以不认了啊。所以他看到了这种情形，所以他心里面有很大的负担啊，他就写了这封书信。然后后面第三段、第四段，他就开始在描述他前面讲的这些偷着进来、自古被定受刑罚的不虔诚的人啊，他们是什么样子的人？这、就是后面两段讲的第三、第四段，第三段。我请 AD，我看到 AD 来了，AD 帮我们读第三段好吗？第5到第7节。
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幸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又如索多玛、蛾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见解。
谢谢 AD。他这边拿了3个犹太人熟悉的例子来描述他前面讲的这些偷的进来的人。他第一个例子是拿出埃及的百姓，出埃及的百姓，上次我们讲到啊，他最后把他们归纳叫做不信的。但是我们看了旧约，他们开始的时候是信的，当初埃及过红海的时候是信的，可是到后来神要他们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啊，他们就好像就有点胆怯了啊，然后就报了不好的消息。然后最近我们读福音书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个百姓出埃及的这些百姓，跟我们读福音书讲到4种土里面的哪一种土很像？我今天突然感觉，哎，他跟我们读了4种土里面的有一种土所描述的很像，有没有觉得第二种土是什么土？第二种土，他说是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生，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很快的就枯干了。我今天突然觉得，哎，这个以色列人好像就是这个第二种土啊！他们一出埃及的时候，看到神行了大能，他们信得很快哈。那个时候圣经说他们信服神，又信服摩西。可是到了后来啊，开始在旷野啊碰到了一些困难，太热啊，太渴啊，肚子饿啊，哎，很快的就抱怨神啊，就可以把神的话好像就通通就放到一边去了。把神所做过的事，好像也都通通放到一边去了。觉得就是跟这个第二种土描述的啊，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我觉得这就跟我们读的这个4种土里面的第二种土啊，好像讲的就是以色列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然后犹大说这些人呢，最后是灭绝了啊，而且称他们是不信的。所以上次我也请大家，我们思考一下，究竟什么叫做信？一个信心，要是我们不能够持守到底的话，这个可能在圣经里面把它归到的是不信的这一类。然后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就讲到他们骄傲、不守本位、轻慢主治、毁谤在尊位的。然后第三个例子是讲到索多玛、蛾摩拉的。作为诚意的人，讲到他们随从肉体的私欲，这是第三段。然后第四段呢，是讲到毁谤。第四段，我请小谢帮我们读好吗？
这些做梦的人也像他们污浊身体、轻慢主住、诽谤在尊位的天使，常离家那 为摩西张手以魔鬼张鞭的时候，尚且不敢用诽谤的话罪责他，而只说主责备你吧。但这些人诽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些没有，现在又看不到下面了，可能是。
哦，是跟上次一样，抱歉。
对对。
好，第十节，但这些人诽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啊，谢谢小谢。上个礼拜好像我也是请小谢读的这一段。
对啊，我也是读这
个，也是下面读不到，抱歉。那这边讲到一个毁谤在尊位的，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啊，这个在尊位的指的是谁？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指的是什么？啊，今天我们读后面的时候，我看看我是不是可以把它连起来啊。然后这个前面讲了四段了，然后第五段啊，第五段第六段。我请 Peter 第五段，请 Peter。
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力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是流荡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
谢谢 Peter。 这一段犹大是拿三个人做例子，讲出这些人的错谬。他拿该隐、拿巴兰还有可拉啊，这三个人大概就可以让我们想到嫉妒啊、贪财跟夺权啊，所以这个是他想要提醒我们、要告诉我们的。然后下一段是讲到以诺的预言啊，讲到他们最后一定会遭遇审判。我请阿龙。
十四节，亚当的妻是酸与肉，曾预言这些人说，看了主带着他的千万圣洁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正是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的一切不敬虔的事，又正是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光复话。这些人是私下议论，想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更为得更以偏更以显媚人。
好，谢谢阿龙。上次我们就是读到这边前面的六段，然后今天我们还有两个小段，下一段是讲到使徒们的警告。我请雅茹帮我们读好吗？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你们曾对他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他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
谢谢雅茹。这是我们今天要查考的经文，然后还有下面一段他就讲出来他写这封信的目的，他希望我们这些读者做什么。我请 Wen 帮我们读最后这一段好吗？20到25节。
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谢谢 Wen 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啊，然后我现在就跳到第七段，使徒们的警告。这边他讲到主耶稣基督之使徒啊，他要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所以我看到这边，我就想到他前面第八节，刚才我们读到说他们毁谤在尊位的，所以我在想，他们有可能这个指的在尊位的，指的就是这些主耶稣基督的使徒啊，因为他们所传讲的东西啊，然后这一些偷偷进来的人，他们可能不愿意完全接受，或者 不完全明白啊，所以他前面讲到他毁谤在尊位的，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所以这边犹大他要我们要特别纪念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啊，就是可能是前面提到的在尊位的啊，是指的这些使徒们是被毁谤的对象。然后他要我们回想使徒们从前所说过的警告，什么样的警告呢？说到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个在彼得后书就很清楚，彼得他就跟我们讲过，彼得后书三章三到四节，他就说在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人是一样。所以至少我们知道彼得他是使徒，他就讲过这个话。然后他讲到这些人呢会这么做啊，为什么？因为他们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那这边我觉得这个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啊，这个是一个关键啊。雅各其实就是犹大的兄弟啊，就是耶稣肉身的兄弟里面，雅各跟犹大两个人各写了一本书，雅各书跟犹大书。雅各他就跟我们讲到，当我们顺从私欲的时候会造成什么结果。他讲到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他就讲到前面呢，他讲了这些偷了进来的人，自古被定啊要受刑罚的这些人，很可能就是因为啊顺从了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然后私欲怀了胎生出罪来，罪既长成生出死来啊。所以那个就是前面那一段第七段。现在我们进到犹大书的最后一段了，这一段我觉得他讲的就是他写这封信的目的。他写这封信的目的呢，他希望我们这些读信的人，我们这些蒙召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蒙保守啊，蒙爱的人，他希望我们做到的几件事情。我可以请大家看一下啊，经文就在旁边啊，能不能找一下啊？犹大希望我们读这些信的人啊，读了以后，他希望我们做到做什么？他希望我们做什么呢？他写这封信的目的，他希望我们怎么做？第一个，他要我们怎么样？
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对，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啊。然后
在圣灵里祷告。
在圣灵里祷告，然后呢？
保守，哇，基本上就是后面都所有说的，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
在神的爱中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怜悯
直到永生。对，然后再来，我们先跳过22、23节、啊、看看从24节能不能也看到一些他希望我们怎么样呢？
不失脚，
不失脚。对，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然后呢还有呢，
要我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之前，
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的站在神的荣耀之前。我觉得这就是犹大他写这封信他的目的，他看到了有些偷了进来的人，他怕我们被他们影响，所以他希望信徒，希望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可以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有一个 purpose， purpose 是什么？ purpose 就是后面讲的这些，好使我们能够不失脚，然后让我们可以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的站在神的荣耀之前。那我觉得这是犹大他写这封书信的目的。然后彼得他也在彼得后书，他也讲到亲爱的弟兄，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堕落。坚固的地步上堕落就是失脚了，就失脚了。所以这个是一部分，他希望我们蒙召的人可以做到这一些。然后另外还有几件事情是在22、23节里面提到的，这个也是很直接，他讲到说有些人存疑心，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呢我们要把他们从火中抢 出来搭救他们，还有些人呢我们要存惧怕的心，要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所以可以，我觉得可以分成这两方面，一个是要我们自己希望我们自己能够做到的，另一个呢是对于有三类的人他希望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大家记不记得上次我们查考犹大书的时候，我放了几个问题要请大家思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既然我们他都称我们这一些人是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我们都已经蒙爱了，都蒙耶稣基督保守了，为什么我们还要读这本书呢？我觉得这个问题跟下面这几个问题都是相关的，类似的，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要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我觉得这几个问题是相关的。还有就是我们被召蒙爱蒙保守，我们还会失脚吗？因为刚才我们也看到他希望我们这些信徒能够不失脚，那我们会失脚吗？然后我们如果失了脚的话，失脚的后果会是什么？所以这个我想请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想听听看大家读了以后你觉得我们这些人在父神里蒙爱和耶稣基督保守的人会失脚吗？为什么蒙爱蒙耶稣基督保守的人他还怕我们会失脚？
我觉得是会的，而且这并不表示，不见得是说你是一个两年的基督徒，我是一个20年的基督徒，我的信心和对于这个真道的相信就是比两年的来的坚固。所以我们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必须时时刻刻的警醒祷告，然后一直仔细认真的在真道上面追求造就自己，因为邪灵撒旦也会做工的，那撒旦也是很厉害的，撒旦对 Bible 也是非常熟悉的，所以他会利用我们的软弱， 即使我们在这条路上一直追求，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受到一些言行的就是洗脑，或者是一个不，有的时候是不小心，甚至于我觉得是好奇。我以前对于一些几年以前我对于一些什么异端有人家来说什么话，我都会有好奇心说去听听瞧瞧，因为我很坚信，我很坚信我绝对不是那种随随便便就会被撒旦给诱惑的那种人，我真的很有信心。可是我身边有朋友就一直把他当作是好像很金钱，我把他当作一个属灵的蛮被我尊敬的，就那样子一下就变了耶，就被撒旦带走了，然后就拉都拉不回来。所以我现在告诉我自己，例如说有这一类的言论或者是什么特会或什么的，我连好奇心都不要有，我就不去了，因为我不知道撒旦有时候在软弱的时候会攻击，把持不住就失脚了。好了，对不起，我讲太久了，我讲完了。
好，谢谢 Vicky 啊。我觉得我自己问的这个问题是有一点像蛋生鸡，鸡生蛋的问题一样。我自己问的，他说我问我说，既然我们是被召了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为什么我们还要读？其实我的答案就是，正是因为我们读，所以我们才是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如果我们根本都不爱神的话，也不去读他的话，其实我们是不是这样子的人，这是一个很大的 question mark， 我觉得。所以这个跟我觉得其实是不冲突的。正是因为我们读了这本书，正是因为我们常常读神的话语，所以印证了我们是蒙保守的人。OK， 好，然后下面呢，我想这个问题也很重要，信徒要是失脚了，信徒失脚的后果是什么？还有什么叫做失脚？我觉得前面这几个问题呢，是告诉我们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读这本书？为什么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为什么我们要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在圣灵里祷告？当我们知道为什么了以后，我们再来问，那我们要怎么做到这些呢？如果我们只说我们怎么去做，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做的话，我觉得我们的那个动力可能不是那么强。当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再知道我们要怎么做，我觉得这个会让我们可以更坚定一点。所以当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思考，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怎么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我们要怎么在圣灵里祷告？怎么样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前面那个问题，我的答案是说，为了让我们能够不失脚，能够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的站在神的荣耀之前。这个刚才好像没读吧。彼得他在彼得后书他说到，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与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他这边也讲到失脚，这样就必叫你们能够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我这边想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想一下啊，什么叫失脚？失脚跟跌倒一样吗？我查了一下，我发现失脚跟跌倒，至少在圣经里面，失脚跟跌倒它的意义好像是有区别的。你看罗马书11:11，他说，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所以失脚跟跌倒不是一样的事情。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励他们发愤。然后11:20这边讲到，神的恩慈和严厉，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但是向你是有恩慈的。然后后面讲到，他们若不是长久不幸，人要被接上。所以我感觉，失脚好像是 我们讲的 trip、啊、就是你好像被绊倒，但是你后来又站起来了，就是他这边讲的，若不是长久不幸，人要被接上，这个、啊、应该指的就是失脚。但是跌倒呢，我觉得圣经里面讲的跌倒好像是指的倒了以后就起不来了、啊、那个是跌倒、嗯、我不知道准不准确了，但是从这几节经文我 读起来好像有这个意思。你看在诗篇37:23这边也讲到，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他虽失脚也不至全身扑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然后彼得前书这边讲到，因信蒙神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所显现的救恩。所以失脚、啊、感觉就是好像有一点就是一时的软弱或者一时的怎么样、啊、但是呢他并不是说就倒了就起不来了、啊、后来还是起得来了，还是要起来的、啊、所以这个叫做失脚。所以我觉得犹大叔他前面讲了很多的例子，讲到一些后果、啊，他并不是说我们这一些蒙神保守的人、啊、如果听信了那一些、啊、我们最后的结局会跟他们一样。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他是在讲那些人的结局是那个样子，但是我们是蒙神保守的人、啊、我们可能会被他们影响，我们可能会失脚，但是我们应该是不会跌倒、啊、因为诗篇这边讲的、啊、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虽失脚也不至于全身扑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这个也让我想到为什么彼得他在前面问安的时候他特别讲到神的怜悯，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他说愿连续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因为我们是因着神的怜悯，神的连续，因着神的慈爱，所以我们可以虽然失脚、啊、也不会全身扑倒，不会不至于跌倒。就这边失脚跟跌倒、啊、有没有大家有要不要分享一下？
对不起，又是我、
嗯、
不好意思，我个人觉得失脚跟跌倒，跌倒之前一定会失脚嘛，可是我觉得不论是他在这个经文当中啊，神会扶助我们，让我们不致失脚。那既然不失脚，就不会跌倒，或是不小心失脚了，还不至于跌倒在地上。但是我个人觉得，只要我们不论是失脚，或者是跌倒，都是来得及的。即使是跌倒了，不是说还是就是我们还是可以回头的。我们只要。例如说我们朋友可以帮忙啊，有朋友信徒在我们的身边，弟兄姐妹有人失脚然后跌倒了，我们可以拉他一把呀，就是我认为都是还是可以的， you know OK 抱歉。
我懂 Vicky 的意思，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当圣经里面用跌倒的时候，好像就是指的好像这边讲的全身扑倒，好像有点那个意思、啊、当我们自己平常用这个跌倒，我们跌倒可以再爬起来，但是我觉得我们跌倒爬起来的话，圣经好像就用的是失脚，他就不用跌倒了，因为他这边讲了像跌倒的人是严厉的。我不知道这么讲准不准确、啊、牧师要不要跟我们补充一下失脚跟跌倒有没有差别？
华梅很好啊，把这些经文都列出来哈、啊。如果根据这几段经文，你就会发觉啊，这个失脚它是用 stumble， 然后这个跌倒它用 fall， 就是有人来绊你的脚，你看本来走的好好的哈、啊，这些假教师啊，这些异端出来搅扰你，哎呀，原先走的很稳，但是 stumble 就是开始不稳了，开始这个东西摇摇晃晃了哈。啊但是没有 fall， 因为在诗篇37讲说，因为神在旁边用他的手扶着这些摇摇晃晃的人啊 ，make sure 他不会跌倒。然后这个后面我们读到那三种人嘛，你就会发觉哈，前面两种好像是摇摇晃晃啊，那程度越来越深， 啊，第一种有疑心的人开始晃了啊，这个信心不稳了啊，然后甚至到一个危险的地步，已经好像都掉到火里了啊。但这个时候还是处于这个失脚的这个地位，但是一旦到了第三种情况，可能就已经你要怀着惧怕的心怜悯他，要跟他划清界限哈，不要被他的这个污秽沾染啊，就有点可能那个是有一点过了一条线了，就 fell。 所以有点像这个彼得是被绊了啊，摇摇晃晃了，但是耶稣说我已经为你祷告过了哈，你会重新再回来啊，兼顾你的弟兄们。但那个犹大可能就是 fall 啊，他就没有办法再回来了哈。所以把这几段经文放在一起哈，我觉得是这个视角和跌倒是不一样。
我想
谢谢牧师，
我想谈一下，我觉得在四几年信主的人面临着四九年以后的整个的政局的改变，一大批的基督徒都有很大的失恋，主要是信心的问题。当时的话，特别是年轻人，因为如果你要信神，你就失去了一切，甚至连读书都不能读，更不用说你工作了，失去一切的机会。所以有很多的基督徒为了自己今后要有一个出路，就是开始是软弱，然后呢就我不晓得叫什么，不敢承认主，并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可能过了很多年，特别是有一些原来的基督徒后来入党了，就更难回头。几十年都在做党员，批判宗教，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说，我觉得有人在为他们代祷，一直没有放弃。因为我们在这几年看见过去那些跌倒软弱的老基督徒们，有的人回来了，甚至有一个我的老师，他过去是基督徒，人也很好，但是后来他入了党，在教研组里头还有些负责工作，到他退休以后生病，那个时候一直有人在为他代祷做工作，他在死前他又回到主面前了。我觉得这个信心呢是持续的，如果你有一段时候没有信心，那是失脚吗？是跌倒？我不知道。但是只要你最后还能够回到主面前，又重新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还是接待你。所以我很感谢主，有些我们过去叫做软弱跌倒的人，能够在死之前回到主面前，所以他还是爬起来了。但是也认识很多基督徒一直到死没有回头，所以这可能是真正对那些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因为他死不回头，不再相信神。所以我的这一生经历中间，真是各种人我们都看见过。关键是你要重拾你的信心，要跟神连起来，你只要相信他，他还是接纳你。
你没有针对你刚才这个问题，失脚和跌倒的区别
就是，我分不清楚了。我觉得跌倒了几十年的人，他还会起来，因为 他又信主了。
那照这个说是他，
所以我不知道怎么说。
那个叫失脚，那么按照这个定义，那不叫跌倒。但是我觉得刚才 Vicky 说的一个问题，那个感觉，我这是和我们平常在讲话的这个用词啊是有关系的。我们说我们跌倒了，那意思说还是失脚。这个从今天这个定义来说，还是失脚，现在还没有到跌倒。所以我们用这个跌倒的话，这个今后要谨慎用这个词了啊，不要随随便便说我跌倒了，你跌倒了你就完了。啊，就是永远跌不上，起不来了。
我过去都是说的，我软弱跌倒，后来神又把我召回了。今后可能我讲话只能说我摇摇晃晃，
失脚，
软弱失脚。
因为我们常常都会说，我们做基督徒的 behavior 要特别小心，不要绊倒人。那绊倒。就是说那绊倒就不 不小心绊到了别人，让人家失脚，这样好了。
对呀，从这里面你看他有几个词哈，你看他在第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三节他用这个长久不信，那这个是可能就是最终没有回来的人哈。在诗篇三十七篇二十三节他用了一个全身扑倒，那这个都是好像是没有回头路的人，但是即使是像刚才童姊妹讲的那个情况哈，可能好多年他还是在那里，好像还是在那里，摇摇晃晃的哈，还不算是全然扑倒哈，所以最后还能回来，所以这个性质是不一样的。
我们讨论那个失脚跟跌倒，我觉得这是蛮好的一个思想。那看起来就是失脚就是 stumble 嘛，你没有真的跌倒，那跌倒就真的跌倒了。所以我会比较看成说失脚，我们知道是 stumble 有站不稳的时候，那跌倒呢是真的离开了神了。所以但是就像那个 Vicky 姐妹提到的，哎，我们还是要努力啊。是，你看像上面讲的，不管是怜悯他们、抢救他们，还是惧怕他们，这个其实我们不是很真知道的。在神里面永远有机会，可是到最后呢，是像彼得还是像犹大，其实只有上帝知道。那我们不能定论，我们只知道我们自己要努力不失脚。而且我觉得这边讲的真美，他保守我们不失脚，这是目的嘛。写这一封信是叫大家都不失脚，属神的人都不失脚，而且是叫我们无瑕无疵，还最后还要欢欢喜喜啊，站在神面前。所以这是我看到那个犹大他的那个目的，然后他的那个期盼，不仅仅不失脚，告诉我们这么多，让我们能站得好，因为我们很可能常常会有这种绊倒的时候，然后踉跄的时候，可是就是不能跌倒。那我看到的这封信的这个目的，也看到它上面的那个方法，上面就教我们方法，要在真道上造就自己，还要常常在神的爱中，因为感觉被爱嘛，就懂得爱人嘛，那觉得被神爱，那就会紧紧抓住主嘛，那就是这些提醒是非常好的，这是我的分享。
你们都讲的挺完全的了。我其实想说的主要就是说，你会思考这些问题的人基本上就不用太 worry about 真正的跌倒，真正跌倒的人也不会去考虑这些问题。
但我就在想啊，这个失脚跟跌倒是有很大的程度上的差别，但是是不是说我失脚就 OK 了呢？其实你发现不是的，因为犹大写这封信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不失脚，他本来是要论救恩的，但是突然呢，上号我感觉圣灵就感动他，耶稣基督要他写这封信，我就发现其实在我耶稣的心里啊，他不是只是要我们不跌倒，他连我们失脚他都不希望看到。所以我就看到感觉神对我们的那一种期待，对我们的那种 呵护啊。像我们看到我们小孩哈、啊，可能还说他跌倒了爬起来就好嘛啊，绊倒了再爬起来就好。哎，可是我们在耶稣的眼里，他好像连我们失脚，他都最好是不要，连失脚都不要。所以我有的时候这样想啊，就会想到，其实我们在神的眼中啊，真的是很宝贵的，不是说光是他不希望我们跌倒，他连我们失脚他都不希望看到。
哦，我觉得你刚才用父母对孩子的期盼是很合适的，就是其实也没有一个父母在小孩子刚刚开始走路的时候你就等着他摔一跤嘛，对不对？这个实在没有办法摔了，那你当然鼓励他说没关系，站起来继续走就好。但是你不会说故意拿个东西去绊他一下让他摔两跤。所以我想神的意思也是一样嘛，就是说耶稣当然希望我们最好是不要失脚也不要跌倒，但是如果跌了马上站起来，那也没什么，只要不要他放弃，就完全全身扑倒应该就没什么关系。好，说完了，说太多了 sorry。
啊，谢谢 Wayne。
这就是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一节那里讲的哈，他说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啊。所以这个神的很期待我们是不光是进入神的国，而且是丰丰富富的，好像带了很多的这个敬拜神啊，能够归给神荣耀的那些的冠冕啊，那些的神给我们的奖赏啊，带到天国里面一起来，真是把荣耀都归给神啊，是丰丰富富的。那今天这个犹大书后面在二十四节那里讲说叫我们无瑕无疵，我们有瑕有疵可能也能绊绊跌跌的哈，跌跌撞撞也可以进到神的国里面，但是神的盼望是更高的哈，是无瑕无疵而且是欢欢喜喜的啊，不是好像有一点羞愧的样子哈，见神的面啊。所以神是希望我们这样啊，丰丰富富欢欢喜喜哈，无瑕无疵站在神的面前。那这个呢就是好像好几个层次，一个是跌倒那就好像就失去了哈、啊。那有一些人是半跌，那失脚的话好像一失脚呢好多的奖赏好多的好东西啊会在这个失脚的过程当中丢掉。所以神也不希望我们这样，而是让我们好像走得稳稳的，而且是丰丰富富的欢欢喜喜的进去。
牧师讲的这个例子我就想到好像我们口袋里面本来装了很多的宝贝的，一失脚都掉出来了，很多奖赏就掉了。好，然后上次我们第一次的时候我还有提一个问题，就是说明明知道是错的却为了个人的利益而传错误信息的异端，与不知不觉接受异端学说因为不明白真理而成为异端信徒的人能混为一谈吗？因为犹大他就是讲到了三种人，所以我相信这是不一样的，就是他所针对的这种异端，他犹大书跟彼得后书所讲的那种异端跟我们平常所看到的，我可能我们要分别一下，不要把所有你看到的摩门教啊什么你通通都觉得就是他们指的这种，我觉得好像应该要做一点分别啊。像他这边讲的至少我们可以分成三类，有一类的人呢是存疑心要怜悯的对象，有一类的人呢是我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但还有一类的人呢就是要存惧怕的心但是还是要怜悯他们。所以我们也可以再来分享一下，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是存疑心我们要怜悯的对象呢？什么样的人啊？其实牧师刚才已经稍微提到了一些了，我觉得这个其实挺重要的，我们不要觉得这个好像跟我们都没有关系啊，好像说我自己避开就好了，我们可以避开，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以后你的孩子啊，甚至你的孙子啊，万一他们接触了这些东西啊，他们迷迷糊糊啊，他们慢慢的要越陷越深了，你怎么办呢？我觉得我们不能够好像说我只是自己想办法避开就好了，我觉得我们最好还是自己站稳一点，自己搞清楚一点， 让我们有这个能力啊，碰到这样子的人的时候啊，我们可以 do something 啊，因为是很有可能的啊。因为我在雪城的时候，一些好朋友他们孩子现在都大了，可能有些都结婚了，就我发现他们的信仰好像跟我们的信仰有点差距，就他们也信啊，他们也去教会，可是我就发现啊，有些孩子他们就觉得，他们觉得神创造人呢，就是用的进化论的方法来造人的啊，就是神呢，就是用的这种方法，然后呢，让人呢慢慢慢慢变成现在的人，就是他们的信仰变得好像有点掺杂了啊。我并不是说他们这个就是异端还是什么，但是我们没有人能够保证你的孩子或者是将来你认识的某某人，他们不会被这些异端学说然后就慢慢的就牵跑了，越牵越远。所以我觉得我们有机会在真道上，他前面讲的第一个嘛，要在真道上，他是怎么讲的，
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是不是？对哈，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我们要好好仔细想一想哈，我们怎么样可以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以至于我们碰到了将来碰到了这几种人的时候，我们可以 do something， 而不是只是避开啊。有没有人要讲一下？第一类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啊？牧师刚才已经提到了嘛，因为异端有一个 特点、啊、就是他们讲的东西会让你觉得很有道理、啊、因为我自己也经历过、啊、他们就是用一种非常逻辑的方法把人带到信仰的世界里面，然后用很逻辑的方法去解释圣经里面所有的东西。然后我那个时候差一点越陷越深，为什么？因为你发现开始的时候你觉得就是听起来有道理有道理，到后来你发现他们把这个逻辑一旦用到历史当中，用到你的生活当中，你就开始觉得奇怪了哈，有些东西你开始分不清楚了，你就发现这些逻辑在圣经里面看起来是对的，在历史上看起来好像也是对的，然后再应用到我们现在的环境当中，你就发现好像我们必须要顺着这个逻辑、啊、如果你不按的这个逻辑这么走的话，你就会有某一些后果，所以你就非得按的就是他所分析的那个方法去做，然后很容易的就把人呢最后呢就把你带到一个你事先你不知道的一个地方去、啊、所以这个是很我觉得很危险的。所以人要被异端吸引真的是很容易，特别是那种很强调逻辑思考的人。所以我在台湾是接触过统一教，他们专门在台湾大学，在政治大学，在那种一流大学附近啊来着手，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人呢最喜欢去思考去想。
华梅，我有一个问题，因为你说到统一教、我不懂，我不晓得什么统一。统一教是不是跟基督教没有任何相干的？就好像佛教、道教那个意思，是不是？我个人认为哈，如果是这样子，例如说有个佛教徒，假如我不觉得他是异端，他只是他没有听过福音，他不知道耶稣基督的这个真理真道，所以他只应该属于好像他是一个外，像从前的时候外邦人不是也拜了各式各样的。什么东西吗？我觉得他们是属于那样子的人，这是我认为啦。哦，我觉得异端是指那些，他也读 Bible 的，you know 是怎么讲啊？他故意要 twist 的这个真理，就是那些异端。我认为，例如说什么统一，我个人啊，真的是我觉得统一教啊，或者是佛教，或者他不能算异端，他们只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他们不信。他们是不幸的人，所以我们可以使他们改变的，那是有机会的。哎呀，对不起，我说的不太清楚。
不叫异端，
就是
异教，叫异教。
对，但是不是统一教？我抱歉啊，我 suppose 大家多少知道，统一教 是从基督教出来的啊。
哦 ，OK， 好。
文先明他就说他就是基督再来，而且统一教的影响其实很大的，大家可能不知道，在美国有。
哦，那这个 definitely， 宝杰，那这个 definitely 是异端 ，OK。
我举个例子哈，美国有个《华盛顿邮报》《华盛顿时报》对吧，《Washington Post》大家都知道，《Washington Post》是统一教办的，大家知道吗？可能不知道，对不对？所以统一教其实他们在社会上做了很多很多事情，而且影响力非常的大，但是很多机关机构表面上你看不出来的。
我觉得凡是人不完全相信圣经，这个我们就要怜悯他们，要把他们带回正路。比方刚才你说的这个进化论，不相信创造论，这是从根本上没有完全相信神。还有现在的年轻人非常同情这些同性恋者，觉得我们不要歧视他们，这个也不符合圣经。但是呢，很多年轻人就是从这些小的问题上一点一点离开了圣经，慢慢的他就对圣经对我们的神有质疑。这些人我们真的要怜悯，为他们带祷，并且把真理要讲明。我就是这样看法，因为在我们家的年轻人中间也常常会发一些问题，对圣经是质疑的，这要帮助他们。
yeah， 我想我们最主要就是要完全的按照神的意思去信这个神，不然的话，你就好像刚才 Vicky 讲的佛教哈，还有印度教，他们 very adaptive， 就是特别是现代哈，很多佛教很多印度教的人，他们就是你跟他一讲，他马上说，哎，我们承认你们的耶稣啊。就是你们信的我们也信，只是我们就是包括了更多的生命在我们这里面，然后我们也很尊敬你们的耶稣啊，我们也很感激他为我们这个世上的罪人死了，嗯，他是一种其中的一种救法而已。所以就是说他会说的非常的客气，也承认圣经里面讲的很多的事情，甚至他们说他们也向天使长Michael 祈祷什么什么的。但是你就知道这明明跟我们就是不是一回事情，对不对？我们是除了耶稣以外没有别的救法。那如果像他们这样讲的，那我们最主要的东西就不对了。就是变成有条条道路通罗马，对不对？所以呀，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动摇我们的信仰，我们只有完完全全的按照圣经上面的去信，才能够保守住自己。
我记得我们礼拜天在一起读这边的时候，牧师特别提到这边他说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他都是用了复数的，都是讲你们然后有些人你们这就代表就是可能跟 Vicky 刚才的 concern 就是有点关系了哈，就是当我们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不要单独一个人去做就是也许会对自己的不是那么有把握的话就是像牧师讲的，就是带到教会来，或者找几个弟兄姐妹多一点的人，我们一起做。你不要一个人的，好像你想要去把某一个人要去救回来，结果呢没有救回来，自己又陷进去了。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我们可以注意的，我们当我们发现有这样子的对象的时候，有人开始动摇了我们愿意去帮助他的时候，最好是可能就是多一点的人我们一起做，不要私底下单独一个人做。
我是想到说像刚才那个弟兄啊 Wen 啊跟那个月华姐妹提到的，那我就想到 不管我们是要怜悯，还是知道要去抢救，或者是要惧怕啊，然后自己保持距离。那最重要是前面他在一开始就提，在这三件事之前，这个犹大特别提的说，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要造就自己，这是方法。然后呢，还要在圣灵里要祷告。我们要造就自己在真道上、神的话上，然后我们在圣灵里要祷告，然后呢，还自己一直知道自己是蒙爱的，在神的爱中，哎，一直仰望。我们有做的这一些，哎呀，应该才比较可以 ready 去做下面的啊，包括说我们一起来做。对，前面自己可能信都不知道在自己在信什么，真道上也不追求，灵里也从来也不祷告，其实这样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要怜悯人，或者要搭救人、抢救人，这些自己在之前的准备动作是要常做准备的。然后我就特别要分享，我看到那个最后那个讲到怜悯他们哈，我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看到有些我们真的是怜悯他们，可是呢，下面讲说他们所做的那些沾染的衣服哈，我们要厌恶他们。其实这个就是像我们常常讲的说，我们是要厌恶他们所做，神也是嘛，哈，厌恶他们所做，像同性恋，这绝对在神眼中看为恶的。可是对于这些人，事情本身我们是厌恶的，但对于这些人，我们是怜悯。我觉得这里就讲得非常的好，这是我的分享。
刚才讲到说，我们作为一个信仰的团体啊，或者说一个教会，我们弟兄姐妹要一起去做啊。帮助有疑心的人，来抢救那些从火在火里面的人啊！其实摆在我们面前有一个很具体的应用，就是我们的孩子，家中的孩子。我们这里有一些孩子还小，有一些读高中、读大学，有一些孩子都成人了啊！那处在人生不同的阶段，其实他们。年轻的一代生活在当今这个社会当中，很多人都是存疑心的，他们的信仰很多人的根基是不稳的啊。一旦他们进入社会，他们就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挑战，信仰的挑战。那甚至有些人可能已经滑到那个落到火中啊，真的是需要人去抢救搭救他们。我们六月份会请一个讲员来，从纽约过来，他们夫妇两个，他们专心就是做下一代的工作。他们给我们的一个题目啊，讲题就叫抢救下一代，抢救下一代。因为真的是我们越来越看到，就是我们家中长大这些孩子们，我们所关爱的这些孙子孙女们呢，他们真的是越滑越远啊，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必须要很急迫，教会要醒过来。真的是在这个不能再等候啊，孩子一天天的长大，一天天往前远离这个信仰，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啊，我们必须要采取一些紧急的行动。好像真的是这个孩子掉到火里面，如果你再单言一刻啊，他真的是这个会受到更大的损害啊。所以请大家为这件事情祷告啊，真是我们已经到了要抢救下一代的这个时期啊，我们该怎样做？我们作为一个教会，作为一个信仰的群体，我们当如何在圣灵里祷告，如何在真道上坚固自己啊，如何去做啊，所以请大家把这件事情放在祷告当中。
我觉得牧师刚才讲到那个抢救两个字哈，讲得很好。我记得我在刚信主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听过一个传道人讲的，你如果不抢救你自己的孩子，这个社会就把他抢走。我们真的是在抢，我们在跟这个世界、这个社会、这个混乱的时代在抢，所以是要抢。那我个人会这样觉得，其实真的，尤其我们在美国的这一代孩子哈，他们其实有很多人，就算他们相信哦，他们会有很多疑问的。他们常常有疑问，哎，其实如果有机会哦，我会。鼓励我自己，也鼓励很多父母们多跟孩子聊，不要觉得说语言上好像有障碍啊，或者是懒得聊。其实这里讲的，有些人存疑心要怜悯他们， 那怜悯就要愿意付出代价呀，所以很愿意跟他们聊。有些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教会听到的或者我们看到的现象，你主动跟他聊，也许他刚开始是爱理不理的了哈，也很可能，但是跟他们聊，然后你就可以听到他们的想法，然后其实他们也很愿意，嗯，就是能聊得起来，能讲得来，就可以把我们所信的真道，我们所知道的来告诉他们，然后就有可能帮助他们去修正或者去更多的思考。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做的。
啊，谢谢寻英啊。后面还有一个问题也是上次提到的，就是究竟什么叫做信，然后或者可以这样问，就是信的人跟不信的人有什么差别。我就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看法，就是前面我们刚才看到圣经里面的有一句话，他说到他虽失脚也不是全身扑倒。我觉得这个指的就是真的信的人，真的信的人他可能会失脚，但是不会全身扑倒。不信的人呢，一失脚就全身就扑倒了，就显出来了。所以这是我当初我看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给我自己的答案。然后信的人呢，会保守自己常常在神的爱中。然后当我们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的时候，神就会保守我们不失脚。然后最后我放了一些应用问题，就是其实也是刚才我们都提到的，我们如何在自身的正道上造就自己，我们如何在圣灵里祷告，这少了一个字，我们如何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我想到的两节经文就放在这边给大家参考。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我觉得我们人什么时候会常常感觉到神的爱，当我们常常想到神的话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句话真的讲得很好，常常说我们要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怎么在基督里，当我们心里面常常有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基督里，从神的话里面我们可以去感受到神的爱，然后当我们不光是读，当我们还去遵守的时候，就在神的爱里面了。好，有没有弟兄姐妹要分享一下这三个应用问题，可以挑任何一个。我们该如何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如何在圣灵里祷告，如何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我回答第一题，如何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就麻烦大家读彼得后书一章五到七节，就是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心，信心又要有好的德性，然后又要有知识，追求知识就是神的，对，就在这边有了知识要加解释，对，感谢主，就是这几句话，就是八步成圣的脚步。
如果没有的话，我想邀大家从下周开始跟着我们一起在至圣的真道上来造就自己。大家这两个礼拜有没有看到我们 announcement 我们需要一些同工我们要一起的来预备一个三阶的神学的根基课程这个是我们过去我们有过三阶的那个叫做灵命根基吧，灵命根基课程，但后来那个 Luke 牧师跟 Amy 姐妹他们又制作了一个神学根基课程，所以我们是计划今年从六月份开始要用这一份教材来帮助一些刚信的一些弟兄姐妹。但是我想这个不是说只是合适刚信主的弟兄姐妹，我觉得对我们自己来说都可以成为我们造就自己的一个机会当我们去读这些东西，去预备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觉得第一个蒙造就的就是我们自己。所以我很希望大家要是礼拜五晚上有空的话，我们从五月六号应该就是下个礼拜五开始，我们会花五周的时间 他这个东西是有 video 的，然后是 Luke 牧师他用英文讲，然后 Amy 姐妹他翻译，然后每一段呢都是这样子下来，然后他会出一些问题，然后我们会有小组讨论，然后我们就是希望有多一点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的花五周的时间，把他的这一套教材我们go through一遍，把他的问题我们先听一遍，我们可以自己先思考一下，这样子在我们六月份正式开始的时候，我们要是有一些出信的弟兄姐妹，我们就希望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可以来做像小组长一样的，在分组讨论的时候就可以带领着他们一起的来讨论。所以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从下个礼拜开始，一连有五周的时间，就是我们礼拜五晚上的时间，我们就可以一起的来 go through 那一套三基神学根基的教材。很希望弟兄姐妹要是有时间的话都一起的来参加。
好，谢谢华梅。我有一个建议啊，请大家把镜头都打开好不好呀？ Yeah， 我们感恩啊，过去这四个多月了将近四个月的时间，从一月份开始的嘛我们这一期的查经其实很感恩大家会注意到我们跟以往的查经有一点不同在这里的你看像艾迪弟兄Win 弟兄，然后有这个方燕姊妹，本来应该这个巡营要带这一课现在是他们夫妻档巡营和华梅一起预备，然后华梅来分享还有没有在这里的 Tony 长老所以这四个月当中这是很丰富，我们今天算是最后一课，我们来照一个合影所以请大家把镜头打开把你最好的微笑摆出来，我们来拍一张很有纪念的留影这个七月份就有人要回国了，我们可能下一次拍合影的机会不一定很多Yeah， 好，请大家预备好好，准备好一二三，好，再来一张，一二三。
我们应该要做个结束祷告吧，我们 请师母做好吗？
亲爱的恩主，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保守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研读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真的是一旦发出亮光来，我们的心就被感动，主谢谢主你的话语不断的来喂养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茁壮，真的是要我们在至圣的真道上不断的造就自己，让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上为你做光做盐，让我们的教会可以成为一个灯台在这个世道上，也让我们的家我们的团体都能够蒙福，主求主你赐福保守每一个在你面前认真追求的人，主啊寻找的就寻见，让你的话语真的是要解开我们心中各样的疑惑，也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道上我们可以把你的话行出来，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加的美好，更加的丰盛，我们谢谢主你将恩待保守，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
阿们，
感谢主。